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尼希米记第十一章。尼希米记十一章读下来以后呢，我想我只有一个体会跟大家稍微有点交通。不晓得大家对于撤迁啊，就是抽签这件事情，你的认知是怎么样？那么至少是两方面。第一方面是什么呢？第一方面是大家都想要这个东西，但这个东西比要的人数来的少，所以呢，那么谁能够得呢？那么抽到签的人就得，抽不到的就不得嘛，是不是这样？还有一种情况要抽签是什么呢？比如说大家都不愿意去，是不是？但是这个地方呢，必须要有那么多人住。举例来讲哈。那么既然没有那么多人要去，又必须要有那么多人在那边住，那么就怎么样呢？那只好抽签，抽到的就去，哎，是这样吗？变成这样吗？啊，是这样。那我想要问的就是说，今天我们在读尼希米记第十一章的时候，就说当时耶路撒冷这个城，假如大家都喜欢去住在耶路撒冷，那么耶路撒冷不可能有那么多人可以住，所以呢就要撤迁，撤到迁的人才能可以去住，撤不到迁的人就不能住，是不是这样？还有一种另外一种情况怎么样呢？在当时这个环境的里面，耶路撒冷比较危险，旁边还有很多的人天到晚来找他们麻烦，城墙是盖好了，这个以色列百姓也慢慢知道跟外邦人分别为圣了，那么也知道要按照神的律法，找懂律法的来跟他们讲律法，他们愿意按照神的律法来行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呢？这个耶路撒冷所要面对的四周围环境、外邦人各方面的情况呢，这个耶路撒冷城也必须要有那么多人住，没有那么多人住怎么办呢？好，现在变成说官长你带头的，你一定要住耶路撒冷。有的时候我们想说带头的住耶路撒冷呢，那可能因为耶路撒冷的环境比较好啊，但是我自己个人的体会啊，就是说那个时候大家必须要来面对耶路撒冷所遭遇到的一切难处。大家不要忘记，尼希米因为是听到耶路撒冷城墙被火焚烧，神的百姓受凌辱，对不对？没有多久以前，因为尼希米回来以后怎么样呢？盖了53天就把这个城盖好了嘛，城墙就盖好了嘛。意思就是说，等到他就是这个在七月间啊，就算是有这个祝棚节，就是什么，好像从尼希米回到那个地方开始发动建圣城，一直到第十一章，可能很多客观的环境都没有改变。他们的仇敌对他们也没有改变，要这个神的百姓遭凌辱，会凌辱神的百姓的这个事实，客观事实也在，只是怎么样呢？只是因着尼希米在神的面前的心智，只是把耶路撒冷的城墙盖好了，千辛万苦的城墙盖好了。那么是不是大家很喜欢住耶路撒冷城呢？以我在读圣经，我的体会，对不起，我说我的体会哈，我没有在解释圣经一定是怎么样，我在我的体会里面讲，那个时候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住耶路撒冷城，因为住在耶路撒冷城怎么样呢？要面对的是从前别人对犹大百姓的凌辱，耶路撒冷的城墙为什么被火焚烧，犹大人没有办法来面对这个难处的，很显然被掳归国的以色列人还软弱，力量还不是很大，其他住在占据着，在他们被掳期间占据着以色列圣耶路撒冷这一块地方的这些人，比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比被掳归回的犹大百姓怎么样呢？更加的厉害。好了，城墙盖好了，是不是有人敢住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呢？这一件事情是未知数。我再说这一件事情未知数，那么为什么官长们，就是以色列百姓的官长们，一定要住耶路撒冷城呢？因为大家不想住嘛。你既然做长官，你就要带头作用，就住。苦的地方你不苦，一天到晚坐在这个冷气房里面写计划书，对不对？到时候苦的地方给人家去苦，你在那个时候没有可能。 所以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就发现真是有这样一个体会，你有种就不要做领袖，你要做领袖你就要带头在前面，就这样了吗？是不是这样？这是不是上帝规定他们，律法规定他们长官们，以色列人的官长们一定要出耶路撒冷城？没有，但是把当时面对当时那么艰难的一个环境的以色列人当中的一个做法记载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是官长一定要规定每一个人都要住在耶路撒冷城。那么光有官也不行啊，那以色列百姓老百姓是怎么样呢？以色列百姓哪些人给他们住在城里面呢？就城里面从前有的人已经不多了，被人家凌辱跑都跑了，城墙那时候被焚火烧，以色列百姓还敢住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吗？不敢了嘛。所以这个百姓也少，那怎么办呢？其他就是这个被掳归回的，除了长官住规定要住在耶路撒冷城以外，其他的老百姓呢，每十个人抽签抽一个人住在耶路撒冷。我不知道他们是喜不喜欢住啊，但是我刚才讲的一个是喜欢的，因为人少所以要抽签，抽到就很高兴。还有一种是怎么样呢？因为大家都不愿意，但是又不能够耶路撒冷城里面没有老百姓，所以只要抽签，这个十个人里面抽一个住耶路撒冷。那我要问大家，那些被抽到的人都很心甘乐意吗？都很高兴吗？圣经里面讲到说，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你只要是甘心乐意住耶路撒冷，有一些百姓就为你祝福。那个意思就是说，真的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在那一个情景，在那一种情况的里面，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于抽签的观念我是很接受的，因为抽签的观念可以排除，今天要讲点抽签啊，抽签的观念排除人意志、人权力欲望的形式。抽签会抽到谁，不是你可以安排的，你同意吗？抽签抽不到你，也不是你说了算的；抽签会抽到你，也不是一个有地位的人说了可以算的。抽签愿意面对抽签是什么意思呢？也不是迷信，愿意面对抽签一个正确的心态是，我愿意真正放下我的意见。今天我看在文明城市的社会的里面，大部分觉得自己很聪明的，这个至少要选什么的东西，没有人愿意去用抽签的方式。最高级的方式还是什么样呢？大家现在觉得最好的方式还是投票，至少我的这个意见就我自己的意见代表一票。什么叫抽签？抽签就是说我的意见都不算，抽出来才算，就这个意思了嘛。今天我在读圣经呢，我就发现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是有抽签，分地也是抽签，祭司当班也是抽签，因为很多班嘛，这个他有很多班嘛，早上的晚上的，对不对？是不是月初的月中的，是不是他有很多的班，那个祭司在圣殿当班抽签的，有没有？以色列人分地是抽签的，在这个地方谁一定要住在耶路撒冷是抽签的。我发现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是用抽签的方式，我不晓得给今天自以为很有学问、很有聪明、地位很高，我们可以掌管一切、主宰一切，我叫你做知识做知识，叫你做长老做，叫你做长老，叫你做工叫你做工，叫你做部长部长，不给你做什么又不给你做什么，这样的一种人世间社会里面，因为地位就可以决定事情的这样一个观念，面对圣经里面抽签这样的一个事实，我们能够接受吗？我真的能够接受的。到一个地步跟我自己有关系的事，好吧，神啊，没有关系，谁来抽都可以，抽多了就这样，抽不多就是那样，我会愿意的。为什么愿意呢？因为我觉得一定要这样的，对不对？照着这样走下去，死路一条也不一定啊。我觉得不应该那样的，说不定那条路才是个活路。我们人有的时候对自己的想法主意太有把握，但是综合一下我们一生，今天你活了不快乐，你凭什么？我们还那么骄傲的说我的决定都对， 你决定都对，对不对？今天你为什么会这样？今天我为什么会这样？生活没有缺乏，但是为什么心灵是这个样子？今天的问题不重要，是决定在你的意见被观察重要呢，还是重要是你生活的里面有一个真正的安息平静才是你生命里面追求的呢？弟兄姊妹，让我们的心安息在神的面前。我也真的鼓励你，太太的意见跟你不一样，先生的意见跟你不一样，你们两个觉得这个意见都很好，没有一个人不是为了家庭，也没有一个人不是为了孩子的好。既然意见都僵持不下，我们能不能两个都退一步，做两个签在神面前，一个签是你的先生的意见，一个签是这个丈夫的意见，在神面前祷告说，主啊，丈夫的意见也是为了这个家好，我的意见也是为了这个家好，也是为了家里省钱，也是为了家里有发展，为了有孩子教育各方面的问题。那我觉得我丈夫的不对，会不好，我丈夫觉得我这样做不好，其实我们的心都是为了这样，我们读的书也差不多，头脑也差不多，但是我总觉得这个对方比我笨，对方也觉得我比他笨，这个事情解决不了了。但是主啊，我们都是信靠你的人，我们愿不愿意在神面前把这两个做法做两个签摆在神的面前，夫妻两个好好祷告，都愿意放下自己的意见，对不对？摇一摇撤个签，大家来不来？要不要试试看？等到我们愿意这样放下自己的意见的时候，你慢慢会发现，撤签出来以后，不管这个方法稍微笨一点，两个同心比你坚持你聪明一点点的方法，结果得不着配偶的支持，减分，跟虽然那个方法差一点，但是两个人同心加分，可能那个差一点的方法还更 work 的。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这样。而我今天在这边看到的时候，谁愿意去住耶路撒冷呢？从前被凌辱，被火焚烧，今天因为你这个尼希米是在宫廷里面做大官的，有皇帝的诏书，你回来，你哪一天总要走的嘛？那你走了怎么办？走了还不是人家欺负我们住在耶路撒冷的？跑得了，人家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是不是这样？谁愿意去住在这个城里面？那种情况，现在嘛，大家都去住在城里面，城里面就业机会好，享受道路方便，医院什么各方面。那个时候的环境，谁去住在耶路撒冷啊？大家都跑光了吗？就在这个时候，用抽签的方式，弟兄姊妹，你对抽签的这件事情想法是什么样？我倒希望有一天，你不管用什么方式，我们大家有点交通。我对于抽签这件事情，我从内心深处真正的接受，我接受。当我不接受的时候怎么样呢？当我不接受的时候，就是证明说我要坚持我自己意见的时候。讲点心里话啊，这个有一个弟兄这样讲，那个时候还没有回泰国的时候，说弟兄啊，大弟啊，这样嘛，做签嘛，你抽嘛。抽到回去你欢欢喜喜回去嘛，抽到留你就欢欢喜喜留嘛。他说做签还是做四个签，只有一个是留的嘛。把各方面的因素，你的喜欢，你的各方面情况，统统把它加进去，一分两分三分四分，一分两分三分四分，对不对？只有一份原因是你可以留的。那么好，做四个签，三个签是空的，一个签是留，你要不要抽？我是接受抽签的，但是我那时候不愿意抽签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我真的有点坚持我自己的想法。我就懂得什么呢？一个人不愿意抽签的时候，可以美其名，可以说这样那样迷信，或者是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可以讲了一大堆不符合圣经的教训，都可以。但是我尽量很坦白的跟大家讲，当一个人坚持他自己的意见的时候，他不可能愿意去采取抽签的方式。你同意吗？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今天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里面是有点责备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有坚持，所以我就不愿意抽签。今天当我们真的遇到一件困难的时间，真是没有办法，好像东摆也摆不平，西摆也摆不平，南摆也摆不平，北排也摆 摆不平，上摆也摆不平，下摆也摆不平的时候，我们真是一个相信神的人，我们愿不愿意用抽签的方式啊？难怪给别人讲，你一定要坚持这个意思，你就拉帮结派，你一定要坚持你这个意见，就是你什么黑箱作业，你就是要按照你这意见，就是见不得人啊！这不给人家讲了一大堆，犯了琢磨。而在这个地方，以色列十个百姓抽签，一个人去耶路撒冷，还怎么说呢？凡是甘心乐意的，都会得着已经住在耶路撒冷城里面人的祝福。为什么呢？为什么要给他们祝福呢？就你甘心乐意住在这个城里，我们大家都是跟你一伙的，我们大家都是跟你一起的，是不是这样？你不甘心情愿住在耶路撒冷，抽到个签，不甘心情愿住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已经在耶路撒冷城里面住的这些人，真是日子很不好过的。只要一个人跟你在，他不是心甘乐意的跟你在，你日子很不好过的，不是吗？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其他怎么样呢？我在想，为什么要把那些住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人的名字把它记下来？哦，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在天上还是纪念的。在那样一个艰困的情况的里面，有一些人抽到签，欢欢喜喜的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尽他的责任，这个圣殿的，看门的啊，各方面的工作，因为没这么大的一个城，没有人在里面的时候，那你要怎么办呢？所以圣经里面会把那些在耶路撒冷这个人多少人，这个支派多少人，这一个什么子孙多少人，这个子孙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呢？这是一件，就是记下来有两种，一种是记下来成为别人的警惕，不要这样；一种是记下来怎么样呢？让我们知道前面有这些人忠心的在这个耶路撒冷城里面按照他自己的本分好好的做记录下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今天我们被神记的是什么呢？对自己有益的统统做，对自己没有益的这个管理是什么？抽签也不抽签，神的心也不管就是我觉得对我有益的，我觉得我吃亏的我就不做，我觉得我可以有什么样的我就这个吃亏跟便宜，有的是利益，有的是面子，有的是个性里面的那种不服输要赢，都算在这个利益的里面的话，你会发现一个人为什么会坚持，真正是为主坚持吗？主要的是我们，耶稣要是我们宁愿放下自己的意见和睦，你到最后到底是要耶稣的和睦呢，还是要坚持我，就是这样的嘛。我们想得通这一点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在一些事情的里面学会把自己的意见放下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就开始有安息，我们心里面就开始有平安。今天家里，你说今天在家里面一个老是觉得太太笨，老是觉得丈夫笨的人，他到教堂里面老是觉得其他同工比他笨，就一定要按照我的想法做，就这样了嘛。你去看好了，一个人在家里面，太太就算笨一点，丈夫就算笨一点，另外的一方觉得说不怕，太太你只要喜欢，丈夫你只要喜欢，你只要是为了这个家，就算有点损失，能够换来和乐，我也愿意。这样的人在礼拜堂里面跟其他人一起相处，真的他只要是为了主嘛，他有心愿意摆上嘛，就是做得好做得坏，人还会慢慢会长见，你会发现一样的。中国古人是有智慧的，他说你要娶一个女人做太太，你要去看她妈，就是这样。今天我要说的，你要找一个人在礼拜堂里面做事，你要回去看他在家里面对他的家人是怎么样，老是要丈夫太太听他话的，你把他找来了以后你不听的话，你看看管你是长老是牧师他最大呢？弟兄姊妹，这是真实的。抽签我是觉得是说把自己的意志放下的一种操练，你不甘心抽到了，干干心心住耶路撒冷，是不是？你没有抽到可以偷笑，这个不错，但是呢，你抽到了一定要干干心心去，这个叫什么？这就是一种生命里面的操练。求主施恩，让我们在小事情上，不是太关重要的事情上，学着来抽抽签嘛，好吧，试试看好不好啊？而且抽了签的结果 不是合自己意的怎么样呢？甘心乐意下，生命上面总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可以让我们操练。我们这样做，我不晓得圣经里面记载他们啊、哦、某某人是谁的谁的谁的这些是为什么记下来？因为他们在耶路撒冷嘛，对不对？是不是？今天说不定啊，我说说不定啊，你真的愿意有这样的学习，放下自己的意见，用抽签的方式来操练一下的时候，说不定有一天你也被记上一笔了，而且记上一笔也不是负面的，是正面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